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列王记下第23章。我想今天是我们结束这个列王记下，在这个列王记下23章的时候，他继续的谈到关于约西亚王。所以约西亚王，我们在上一次我们谈到他是这个以色列南国犹大国最后一个好的王，也就是说约西亚王以后这些王说实在都是短短的日子，也是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但是神为什么还有允许在这样子的机会让他们呢？最主要的最原因就是说神的怜悯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我们知道西西家也是一个好王，西西家完了以后生了一个马拿西，马拿西也是一个犹大国最恶的一个王，我们上次也讲过。然后他的儿子亚门又继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好不容易到了约西亚，所以约西亚想做好。所以约西亚，我们知道在这个列王记下22章的时候，他好不容易在圣殿里面找到一本律法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的复兴借着这本律法书，也就是神的话语，这时候要临到犹大。但是我们可以从第23章一直到25章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真的是怜悯他的百姓。因为虽然律法书找出来了，但是神的百姓还是一样继续的悖逆他。我们可以看到说，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北国已经被掳将近80年了。在那个时候他这个内外夹击，又有亚述又有埃及，所以犹大当时说实在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但是我们知道约西亚王，他在23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召聚众长老，还有这个居民，还有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那这时候他把他聚集起来，最主要就是王就要把他在第22章那个地方所找到那本律法书，他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他就将在耶和华殿里面所得的律书念给他们听。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当要复兴来临的时候，王这时候他所说的话，他不再说他自己的话了。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说，此时此刻他不说自己的话，乃是什么？唯有读神的话语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复兴在这个时候，乃是因为神的话已经进入到人的心里面去了啊。所以圣经上面继续告诉我们说，不止如此，王还以身作则，他说他在柱子的旁边，也就是在耶和华的面前立约啊。这个约西亚王跟这个上帝还立约，他不止立约，他说什么？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这个法度还有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啊。所以所有的这个居民，他们都遵从了这句约西亚王跟上帝所立的约。但是我们可以来看到说，那王开始回转了，但是这些百姓们，虽然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们也开始回转了，但是事实上他们还是有一些余毒，这些余毒就是从马拿西所留下来的。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我们先来看到说，这个王他怎么样，他吩咐这个大祭司把所有的这些亚瑟拉这些器皿全部搬出来，然后什么放在田间里面把给他烧了所以圣经上面一路写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整个耶路撒冷他都做了这些事情，把圣殿里面的这些这些假神这些器皿通通搬出来所以在第5节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说，从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说他说什么，现在就要把它废去了。所以他可以看到说我们可以看到说，第6节他又从耶和华的殿将亚瑟拉搬到耶路撒冷外还有吉伦西的地方，然后焚烧打成碎片，然后又拆毁它里面的这个娈童的屋子所以这些东西圣经上面一直告诉我们说，一直从哪里，从加巴一直到别示巴，也就是说整个犹大几乎都什么，几乎都完完全全这些偶像通通给它毁掉了所以我们可以跳到这个第十三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所立的这些这些偶像，他说所筑的丘坛王都给他污秽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 约西亚王他毁掉这些偶像，并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这个圣殿里面，也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乃是什么，在整个犹大，不止在整个犹大，而且是什么，在过去的传统，也就是从这个什么，从前所罗门王一直流传下来的，因为这些东西在历代的这些王通通没有给他拆掉，所以约西亚王说实在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是做了一个怎么样最后洁净的工作啊，他做了洁净的工作，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不止在这个犹大国做了洁净的工作，他还什么，他还准备到什么，到北国，到以色列的那个地方去做洁净的工作啊，我们可以从这个第十五节的地方来看。在第十五节他说什么，他说他将伯特利的坛，也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那个坛，那个坛是什么，也就是拜金牛犊的坛，对不对，他说什么，都拆毁了，焚烧，然后打碎成灰，并且烧了这个亚瑟拉的这些神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说这个约西亚王他拿了这个律法书，他读了律法书，对不对，他不只是读了律法书，听从了神所说的话，他还采取行动，他采取的行动从这个耶路撒冷一直扩充到犹大全地，甚至于从所罗门王所一直带下来的，一直到什么，这时候他要扩充他除偶像的境界，一直到北国以色列的地方，他把伯特利那个地方的金牛犊整个给他除掉了。那在这个地方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也就是在第16节，他说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骨骸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他最主要就是要污秽那个假神的坛。下一句话他说，正如从前神人什么传耶和华的话。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说，废掉这个金牛犊这件事情，在过去300年前曾经有这么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起翻到列王记上第13章第二节，我们一起翻到列王记上13章第二节，也就是13章其实是告诉我们说在12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什么耶罗波安在这个但还有伯特利这个什么立了两个金牛犊，他最主要就是骗以色列北国的百姓说，你们不用再回去南国那个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神，你们在这边敬拜金牛犊也是一样，所以他用金牛犊来取代什么，取代了这个耶和华神。所以在第13章他说，一开始第一节他说，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所以当时他做这件事的时候，神就差派一个南国一个神人，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那个金牛犊的旁边在烧香，神人耶和华的命令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叫谁，叫约西亚。所以在这个列王记上第13章第二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将来在大卫的家，也就是南国大卫的朝代，必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约西亚。这个约西亚当时300年前已经预言过了，那个神人所以这件事情他说什么，约西亚必将丘坛的祭司，也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什么烧在你上面，也就是说把那个什么这个敬拜这个金牛犊的这些祭司们把他杀掉，然后在他的这个金牛犊的这个坛上面然后烧香，也就是什么来亵渎，来把它污秽掉这个金牛犊的这个坛，好不好。所以这件事情在300年前已经预言，这时候这个约西亚就采取行动所以可见神的应许在那时候怎么会知道有一个约西亚会出生呢，对不对。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在列王记下快结束的时候，他就把这件事情应验出来，也就是这个南国犹大的约西亚一个最后一个好王，把北国的这个金牛犊坛给他毁掉，好不好。所以你看他说在这个地方他说伯特利所行的事情就是什么，他的墓碑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说第二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在哪里呢也就是在这个 在第十九节啊，他说：“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建筑的丘坛，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他又将丘坛的祭司都杀在坛上了。”所以刚才讲到杀哪里？伯特利。那现在讲到在哪个地方？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是什么？是北国的首都，对不对？所以啊，约西亚这个王几乎是怎么讲？把整个以色列，包括北国的以色列跟南国的犹大，所有的这些偶像，所有的这些啊神所不喜悦的，通通给他清除掉了。所以包括伯特利啊，还有撒玛利亚这个地方，通通清除掉了。好，那第三个更重要的啊，我们在这个列王记下第二十三章所跟大家要提出来的第三个更重要的就是什么？他们开始守逾越节。我们一起看在第二十一节这个地方。所以他说，王吩咐众民，他说你当照着约书上面，也就是什么，他找到的那本什么律法书，他说上面曾经有写过，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什么，守逾越节。那你可能会讲说，逾越节以色列，对以色列的百姓讲起来，他们守逾越节有守过，说实在很多次了。但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在要记载说要守逾越节呢？最主要哈，他告诉我们下一句话，他说什么，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子的逾越节啊，并不是代表说以色列的百姓以前没有守过逾越节，而是说到如今他们实在没有守过这样子的逾越节哈。那这些逾越节啊，说实在啊，我们一起翻开这个历代志下三十五章啊，这个啊十八节的地方，我们翻到历代志下三十五章十八节，我们来看看啊，到底为什么要写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呢？这么重要的事情，乃是在历代志下三十五章，他一开始第一节他就说，约西亚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着逾越节，然后正月十四就宰了逾越节的羊羔，一直写一直写，写到哪里？你可以一直看到第三十五章到这个第十八节啊，十八节的这个地方。啊，他说什么？他说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啊。他说像约西亚一样，他说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所守的逾越节。然后第十九节非常重要，他说这逾越节是约西亚作王第十八年守的，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前面啊列王记下二十三章啊。最主要说这个逾越节，如果你仔细看历代志下三十五章的话，你可以发现说这个逾越节是什么，以前的逾越节都是老百姓守或者是祭司他们一起守就好了。这个地方啊，在历代志下三十五章，他守逾越节是什么，所有的什么百姓，包括上至什么，上至君王还有祭司，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啊，这个浩大场面非常的浩大，所以这个逾越节是非常非常重要啊。那在接下来我看二十三节，他说只有约西亚王在十八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这逾越节。那我们来看看说这一个到底对他们讲有什么重要吗啊？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说，约西亚王他除去啊以色列北国跟犹大南国的偶像啊，这个对神讲起来乃是除掉他们过去拜偶像的罪，对不对？这些是一个消极的做法，对不对？就好像说我们人除掉我们自己的罪，这是一个消极的做法。但是积极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我们还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对不对？回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逾越节预表着一件事情，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说一个救赎，这时候就要什么？进入到以色列百姓的这个里面。好，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好像当时他们什么啊，这个摩西带以色列的百姓出了埃及，对不对？啊，甚至于他们当时也是守逾越节，对不对？啊，然后过了以后，啊，这个在旷野也是啊，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也是守逾越节。所以逾越节对他们讲起来，也是就是说，把以色列的百姓啊带回到上帝拯救的一个回忆的当中，让以色列的百姓知道说，其实啊，你们过去所犯的罪，把偶像除掉了，那只是消极的。更积极的做法就是要什么？就是要让他们看见神啊，要他们再一次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新约的地方，耶稣基督，对不对？他的救赎 我们知道逾越节是一个救赎，也就是以色列他们七个节期的第一个节期，所以耶稣基督他也是什么，在被钉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也就是逾越节的晚餐，所以都是在的在预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要让以色列的百姓要特别的纪念逾越节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神这时候要恢复以色列的百姓，乃是借着约西亚他找到了律法书，读了律法书，而且遵行了采取行动，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复兴说实在不是没有什么没有地界的我们可以从约西亚看起来，它是南国的，对不对？那复兴有些时候我们复兴南国就好了，但是约西亚却不止复兴南国，他还把这样子的事情，除偶像的事情带到北国去。我们可以看到说北国当时其实已经是什么，已经是被亚述给掳去了，虽然以色列百姓被掳去了，但是当时还有一些剩余之民，就是留在那个地方的，那个地方他们还是一样有一些偶像的地方，偶像的东西是从所罗门王一直留下来的所以必须要被除去。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在第二十三章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二十五节，约西亚王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包括说除偶像，包括说这个除所罗门当时所做的这些传统，或者是北国伯特利的这个金牛犊，这些东西在第二十五节的地方，我们来看圣灵是怎么样来记载约西亚这个王，怎么样来看这个约西亚王，他说什么？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后半段我们可以知道，在他以后没有任何一个王兴起，因为他是什么？北国已经亡了嘛，以色列已经灭亡了，他是南国的王，对不对？所以以后他是一个最后一个好王，以后不会有了。那你会想到说，那他在他之前没有一个像他一样的吗？难道大卫不是吗？对不对？但是这边记载的并不是记载的说什么像大卫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是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我们刚才讲到说废掉一切所有的秋坛、金牛犊这些东西，在大卫的时代，大卫并没有废掉秋坛如果你仔细看撒母耳记的时候，或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大卫的时代大卫并没，圣经上面并没有记载大卫废掉秋坛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说，其实在这个时候圣灵给约西亚王一个很好的一个什么一个注解，也就是说这个王说实在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好的所以非常棒的一个王，他也复兴了，对不对？好，读耶和那个律法书。但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我们来看第二十六节，然而，所以你把然而两个字画起来，所谓然而就是什么，然而就是说开始有转折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什么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你却觉得说约西亚不是做这么好了吗？但是圣经却告诉我说然而，圣经说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为什么呢？答案就在下一句，他说什么？因为马拿西诸事惹动他，惹动上帝，也就是说马拿西的余毒惹动了上帝所以他说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去，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抛弃我从前所选择的殿成耶路撒冷和我所立我的名的殿。所以你看神在这个时候他说他要什么，将犹大人从面前赶出去，就好像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北国嘛，所以他意思是说北国已经什么已经被掳了，他也要让南国犹大人也被掳，而且他什么，因为南国被掳对上帝讲起来说实在是一个很舍不得的，因为什么，因为神的圣殿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但是上帝跟我们讲说什么，他说我不在乎了，他说我要弃掉废弃掉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这个城和为他名所立的这个殿。可见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马拿西的余毒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好好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约西亚王做王的已经什么已经恢复了，已经悔改了，已经回到神的面前来，也做了很多的事，但是并不保证他下面犹大国的这些以色这些百姓们 啊，他们的这个行为怎么样？圣经上面虽然没有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思想到说，百姓犹大百姓在过去的年日当中，从西西家啊以后，马拿西亚门这一段的日子，是乃是马拿西的余毒一直留在他们的当中。也就是说，犹大百姓啊，在他们日常生活或者在他们心里面啊，虽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是他在心里面马拿西这样子的一个这种东西来带坏他们的这个啊百姓，所以让我们看到说王是好的，但是百姓却是什么跟不上啊。今天在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也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形啊，好像是说在一个地方哈、啊，过去曾经非常的败坏，那你说哎换一个领袖，但是换一个人，换一个带领的人会好吗？不见得，因为什么？因为下面的百姓哈、啊、跟不上，因为什么？他们仍然眷恋着什么过去这些什么啊这些啊马拿西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领袖的见证哈、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啊，不管是做牧师的或做同工的、做执事、做长老的啊，虽然啊并不是说领袖如果啊这个走歪路了以后，其他的百姓也会走歪路，但是很重要一个观念我们必须要抓住，就是说做领袖的会影响什么百姓啊。因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这个到了一个程度，做君王的回头了啊，这个苏醒了或者是归回了，但是百姓不一定跟着回来，因为百姓的步伐是什么？继续的想要留在那个什么败坏了里面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地方哈、啊、让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其实在这个地方还是什么继续的要这个啊对约西亚这个王啊，当时王虽然是非常好，但他的百姓啊并不见得已经回头了。那我们一起来看一节经文好不好？我们来看这个啊历代志下第34章33节，我们看到啊圣经上面怎么记载。历代志下第34章最后一节，也就是啊、历代志下34章33节，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也就是约西亚王的故事，在最后啊、在34章结束的时候，他说在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他。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约西亚如果死了以后怎么办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跟从人，不是跟从神。圣经上面这边写啊，这个告诉我们说，约西亚在世的日子，他们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那问题是，约西亚要是死了以后，这些百姓因为在心里面还是一样哈、啊，没有办法啊回到神的面前来哈、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时候啊，这个约西亚王又继续的让我们看到说什么？他当时在啊，我们又回到这个列王记下23章，好不好啊？所以这个约西亚王其余的事情记载在下面第29节，埃及王上到这个地方来攻打约西亚王，出去抵挡他，然后遇见了这个约西亚，然后在米吉多就被杀了。米吉多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也就是以色列现在的阿米吉多顿。我们可以看到说，将来什么？将来那个大战就要在阿米吉多顿发生哈、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约西亚王就死在那个地方。其实约西亚王是死在谁的手里？是死在埃及王的手里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今天啊，埃及王把这个约西亚杀了以后，然后埃及王下一个动作，他就什么？他就开始找约西亚王的儿子，也就是约阿斯哈 约哈斯。所以他找了约哈斯，然后约哈斯做王多久？约哈斯做王做3个月啊。为什么？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然后什么？然后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法老王就把约哈斯监禁起来，又罚他什么？又罚他银子啊。所以约哈斯就交了银子，然后法老王这时候就把这个啊又立这个另外一个啊做王啊，然后把他改名字叫约雅敬啊。所以约阿斯啊，约哈斯他的另外一个弟兄叫做约雅敬啊。所以埃及王就 立了约雅敬做王哈。那这个时候约雅敬啊，他告诉我们说，他却将耶哈斯带到埃及，然后把他杀在那个地方。所以约哈斯也是死在哪里？也是死在埃及。OK， 好，也是死在埃及三个月哈。不过这些王都非常的短，只有三个月哈，我们就不花时间在他们的身上。然后完了以后，约雅敬，其实约西亚有三个儿子啊，约西亚三个儿子，一个叫做约哈斯，一个叫约雅敬，一个叫西底家，他们完完全全都是什么？都是已经在这个埃及跟这个巴比伦这些人的手中，因为什么？随随便便让他们来什么？来安排了，来调整了。所以约哈斯三个月死了以后，换约雅敬。好，那我们花多一点时间来看约雅敬，在第24章一开始，他说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这个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然后约雅敬服侍他三年啊，所以约雅敬服侍三年了以后，他就开始背叛这个尼布甲尼撒。所以我们看到南国实在是很可怜呐、啊，一下子有犹大，一下子有巴比伦，对不对？那北国是谁？北国的敌人是亚述哈。所以我们来看，这时候巴比伦王攻打犹大啊，那犹大的王是谁？是约雅敬。约雅敬侍奉他三年，然后开始就背叛了。背叛了以后，然后耶和华使四个军啊，也就是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亚门军，这四个军来攻打约雅敬，然后准备把他毁掉啊。OK，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神在这个事情上面的做法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说，一开始，因为我们一直要抓住一个重点，就是什么？神要什么？借着外邦人来管教什么？他的百姓犹大，对不对啊？所以第一件事情，神就把巴比伦带到犹大那个地方，然后让什么约雅敬来侍奉他三年，这是一个管教，好不好？那约雅敬侍奉他三年，他心一定不甘的嘛，所以他三年了以后，他就背叛他，哈、啊，结果背叛他了以后哈、啊，然后神就让四个这个军外面的敌人来攻打他，这是上帝的第二个管教。你看，神让他被别人什么所蹂躏，然后让他什么，那他自己又背叛，也就是说他不听神的管教了。其实上帝是要他好好的什么，好好的服侍这个巴比伦王，因为什么？因为神在管教他。结果他不服，结果他怎么？他背叛了。他背叛了以后，神就用四个军来攻打他，这是第二个啊。然后第三个，让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这时候这个约雅敬他还以为这只是外交上的冲突啦，反正就是四个国家嘛，然后加上这个埃及，等一下又有这个巴比伦啊，让他就误以为哈、啊、这只是外交的事情，他还不知道要悔改啊。所以我们继续看啊，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要临到犹大。他说犹大人诚然是什么？耶和华所命令的，要将他们从自己的面前赶出去，也是因为马拿西所犯一切的罪。所以你看马拿西的余毒哈、啊、真的是厉害。所以常常我们一直讲到说，一些余毒哈、啊、今天在教会里面会影响我们啊，好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好像犹大的百姓一样，马拿西的余毒已经什么？不止过了这个亚门，过了这个约西亚这两个王，而且过了约哈斯这个王，对不对？然后到现在到哪里？约雅敬，哇，你看看有多少王经历了，还是一样，一个什么？一个余毒，就是马拿西。所以又是强调马拿西这件事情啊，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你会觉得说，那为什么神要审判他的百姓？是因为马拿西所犯的错呢，对不对？我们讲马拿西是非常不好的，对不对啊？其实并不是说神要来惩罚他的百姓，而是说因为他的百姓是活在马拿西那样子的罪里面，好不好啊？所以马拿西这样子的罪让代代相传，让犹大的百姓活在里面。上帝并不是说这个怎么讲，管教不到马拿西就要来管教他下面好几代的百姓，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来取代马拿西的意思，而是说你们居然继续的活在马拿西那样子的光景当中哈、啊。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说众先知所说的话，这祸要临到犹大，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所以耶和华所命令的啊，因为什么？因为百姓不听什么？不听神的话啊，让我们看到说北国已经亡了啊，但是南国为什么一直你会觉得说好像一直不亡哈、啊？你就让他亡国就好了，为什么一直不亡国呢？ 我后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是说什么？神跟大卫所立的约，神坚持他跟大卫所立的约，神一直要让什么？这个南国就是大卫的王朝继续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南国他什么，他不遵从神的话，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今天神的话啊，我们对神的话态度怎么样，就决定什么，决定神对我们的态度怎么样。我再讲一遍，我们对这本圣经神话语的态度如何，上帝对我们的态度也就如何。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是耶和华所命的，为什么耶和华会命定这些像巴比伦的王叫犹大王去服侍他呢？那你背叛了以后，居然又叫四个军来攻打他的百姓，最主要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耶和华所命定的，乃是因为什么？因为玛拿西所犯一切的罪。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但是神要不要怜悯他的百姓呢？我们相信神还是怜悯他们的百姓。我们一起来看，这边告诉我们说，约雅敬和其余的事情，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下。然后第六节，约雅敬与他列祖同睡。什么叫做与他列祖同睡？也就是什么？我们刚才看到约西亚被带走了，对不对？到埃及去，然后约哈斯也死在埃及。约雅敬，神在这个时候要让他什么？让他死在自己的什么？自己的犹大国。我们一起来看看啊，在历代志下36章第6节，好不好？我们来看看约历代志下36章第6节。我们翻到历代志下36章第6节，我们从第5节开始。他说，约雅敬登基的时候，他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么恶的人，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铁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所以你看，上帝的保守，他没有被带到巴比伦，他已经被铁链铐起来了。他照理应该是说什么？他的弟兄约阿斯死在埃及，他我看大概也逃不过什么巴比伦的手，对不对？但是神却让约雅敬死在本地，因为在历代志下36章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他已经被什么脚镣手铐，要带到巴比伦去。但是神没有让他死在巴比伦，最主要告诉他说什么？最后再一次给你警告。所以你看我们的神是不是实在是太怜悯的？所以我们看到约雅敬他被掳的时候但是他的机会，神给他一次机会，但是他的儿子什么约雅金你看看我这边写的约雅敬他的儿子约雅金，对不对？约雅金在他爸爸死了以后然后接续他做王然后什么？然后他说，在当时这个什么这个在第7节的地方，他说埃及不再从他的国出来，因为什么？因为巴比伦这个让埃及王所管辖之地，从埃及的小河直到伯拉河都夺去了。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在约雅金做王的时候埃及已经没落了所以在约雅金跟约雅金当中，巴比伦已经上来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对以色列的百姓以前是埃及是敌人，对不对？现在埃及没落了，那我们以为说这件事情终于我们过关了。但是弟兄姐妹，换了埃及以后，又来了一个什么？来一个巴比伦。所以我们如果不来到神的面前的话我们好像这个仇敌走了，另外一个仇敌又来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埃及是一个仇敌，但是埃及没落了，但是巴比伦又兴起了，他永远要对付什么？一个什么不听神话语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巴比伦又兴起了。所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要知道，我们的仇敌是永远不离开我们的。他今天用这个，下礼拜用另外一个，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我最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说，神虽然让约雅敬不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约雅金却被掳到巴比伦去。因为约雅金什么？他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正的事。他做王多久？3个月。所以你看，约哈斯也是做王3个月，约雅金也是3个月所以约雅金就被掳到什么？掳到这个巴比伦，也就是第一次被掳第一次被掳。然后西底家的时候结束第二次被掳我们来看第一次被掳的时候， 在这个第十三节，他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的殿和王宫的宝物通通夺去了，还有什么所罗门王所造耶和华殿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他说又将耶路撒冷众民和众首领啊，并你把它画起来，下一句话，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啊，我等一下跟你讲说为什么要画起来啊。他说并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连同一切木匠啊铁匠啊都掳去了啊。他说这个除了国中极贫穷的外以外没有剩下了，并将约雅金，对不对，还有他的王后母妃啊，这个后妃太监国中大大小小的掳到耶路撒冷啊，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第十六节他又告诉我们说，又将一切勇士七千人和木匠铁匠一千人，然后下一句话你也把它画起来，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部都掳到巴比伦去了。弟兄姐妹，我刚才跟大家分享，所有大能的勇士有一万人，对不对？加上这些什么一切勇士七千人，木匠铁匠一千人，对，八千人了，七千加一千八千人，前面一万人，对不对？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弟兄姐妹，前面说大能的勇士，这边都说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你说犹大没有办法抵挡敌人吗？弟兄姐妹，犹大在第一次约雅金做王的时候被掳，非常非常的可惜。最主要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就是说当时他们的人力，大能的勇士一万人，能上阵的七千人，加上这些一千人木匠铁匠，全部加起来这么多人，他们人力够不够？当然够，对不对？好，回头又讲，巴比伦来的时候，他把耶和华的殿啊、王宫的宝物啦、金器啦什么通通夺去，他们的财力够不够？够。所以弟兄姐妹，在当时的犹大在约雅金三个月做王的时候，他们的财力也够，他们的人力也够，对不对？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抵挡一个巴比伦一个仇敌的攻击，非常非常的可惜。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时候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是靠才能，不是靠势力，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阿们。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让我们看到说，他们唯独缺乏的就是什么？神与他们同在。他们人这么多，钱又这么多，但是他们没有人，没有上帝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就被什么？他们就被掳走了。他们没有神与他同在，他们得不到神的祝福。让我们一起翻开《生命记》第三十二章，上一次我跟大家读过了哈。让我们一起翻开《生命记》第三十二章，啊，一个啊非常好的一个经文，《生命记》第三十二章，它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话啊，在《生命记》三十二章，他说什么？他说，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能够追赶他们千人，两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人就可以追赶千人，更何况他有大能的勇士一万人，还有什么能上阵的有七千多人，但是他们却还是一样被巴比伦给什么给吞吃掉了。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根本他们没有神的同在，也就是他们一人根本没办法赶千人，两个人也没有办法让万人逃跑。这是神当时给他们在生命记上的应许。我想上一次也跟大家提到这句话，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们看到说，其实非常非常可惜，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并不是讲我们教会没有人力，也不是讲我们教会没有财力，乃是因为什么？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就被掳走了。他说什么？他说全掳到巴比伦去了，好不好？这是第一次的被掳啊。然后第一次被掳完了以后呢，巴比伦把他掳走了以后，他就什么？他就立另外一个啊王，叫做西底家啊，也就是什么约西亚第三个儿子西底家，他立他做王哈、啊，立他做王。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西底家大概是一个傀儡的啊，因为西底家是南国最后一个王了，完了就没有了。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啊，他说什么？西底家在第十九节，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照一切约雅敬所行的啊，他兄弟嘛哈、啊，他的叔叔哈、啊，兄弟 ，OK， 好，他说，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什么犹大什么 大发作啊，以至于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去。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什么？他们第二次的被掳啊。这个地方是先写好，等一下我们来看看第25章的时候，可以看到说到底他是怎么样被掳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基本上就是啊，人没有办法尊敬，人没有办法顺服。人不听神的话，神在这个时候就完完全全的把人给什么？给交出去了，给交出去了哈。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25章哈，我们来看25章，他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好像又似曾相识，对不对？在什么时候似曾相识？在第24章一开始的时候，哪一个？约雅敬，他也是什么？也是背叛什么？背叛巴比伦王，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其实有些时候哈，人真的是要顺服了，甚至于上帝把我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为的是要管教我们的时候哈，这时候我们也是要顺服哈。当这个事情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王背叛巴比伦，或许啊，是他自己的什么血气，或许他是有很大的民族意识，我们不知道，圣经上面只告诉我们说他背叛巴比伦王啊，但是我们相信啊，在这个时候啊，最主要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不服什么神的安排啊，神让他巴比伦最主要就是要来什么，要来管教他的百姓，并不是讲说神撇下他的百姓，而是说如果西底家他可以赶快回头转意，我相信神啊会在这个时候再一次啊收纳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这个时候哈，这个什么啊，西底家了哈，他自以为聪明了，他以为是说什么，我是神的百姓，我就要背叛什么，背叛这个啊，这个啊巴比伦王，你不想你傻，对不对？所以他就要什么，自以为聪明。有些时候我们是什么，聪明反被什么，反被聪明误。因为什么？因为他这个聪明反而什么，加速了犹大百姓的什么被掳。你有没有看到？所以一个王哈，他以为他聪明，他背叛了，其实他最好的 solution 是什么？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来，对不对？认罪悔改。但他背叛了那个巴比伦，他是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加速了什么犹大国的灭亡哈。所以你看接下去他说什么，他说他作王第9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利撒就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哈。这个时候哈，于是什么，城被围困哈，直到西底家11年，然后4月9号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的兵丁都在夜间的时候开始要逃跑。所以你看他一背叛的时候，这时候尼布甲尼撒就来攻击了。前面他另外一个兄弟约雅敬当王的时候背叛尼布甲尼撒，上帝用什么方式？尼布甲尼撒没有来攻击他，上帝用4个军，对不对啊？我们在第24章的第一节的地方可以看得到。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到说，上帝这时候就用这个尼布甲尼撒啊，他派了这个啊，他的这个啊一个臣仆哈，所以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来看到说，这个加底勒就来，也是来到那个地方，然后把他抓到巴比伦的那个地方来审判他，然后西底家的眼睛哈被刮下来 ，OK， 然后在他的在西底家的面前哈，他的儿子被杀了啊，然后用铁链锁着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哈，他们这些人哈，我们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小的结论，也就是说哈，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约西亚啊，他死在埃及，那约雅敬，神的怜悯虽然有机会让他悔改，也就是说神不让他被带到巴比伦去，神让他死在耶路撒冷啊，但是约雅金他却没有悔改，然后他就什么被带到巴比伦去了，约雅金啊。然后我们看最后一个西底家，他也被带到巴比伦去，而且他的眼睛被刮下来了啊。那我们现在来看，那巴比伦怎么样啊来把以色列的这个耶路撒冷打毁掉呢？我们来看在第18节的地方哈，18节的地方，他有一个臣仆叫做什么尼布撒拉旦， 啊，不是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是王，尼这个尼布撒拉旦他是一个那个什么使者护卫长，他说来到耶路撒冷，他说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什么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侍卫长的加勒底全军，然后什么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你有没有发觉，在我们第二十四章的时候，当第一次耶路撒冷啊这个被攻破的时候，哈、啊、犹大人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巴比伦第一次的时候是什么？他只是来收拿耶路撒冷里面的什么宝物，还有呢黄金，还有呢这些金器，对不对？哈、啊、所以就是说第一次的时候，其实神说实在都是什么，神的手都在什么，都在掌握着。他让他的耶路撒冷这个城齁、哦、没有一下子就被毁掉。但是以色列百姓还是嘛，犹大百姓还是没有看到。啊、所以第二次来的时候，他用什么？用火焚烧了，把整个耶路撒冷给铲平了。所以你看，他要用火焚烧什么殿，还有王宫，还有什么房屋，还有什么拆毁什么城墙。所以这些东西一次比一次更厉害。所以弟兄姐妹，上帝这时候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神的管教就是把人什么一切可靠的全部拿走，最主要就是要人什么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顺服。所以第一次的时候破坏耶路撒冷的时候，并没有啊这个全部的破坏烧掉啊，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一次的全部烧掉以后是谁把它重建起来，也就是经过百年以后，尼希米就会把它重建起来，好不好？好，那以后我们讲到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看。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上帝也是要付代价的呢。我们有没有发觉，其实上帝付什么样子的代价？上帝付代价，因为什么？因为神在这个时候，他暂时放弃他在人间中间所有一切荣耀的地方，也就是什么？他的圣殿。上帝是暂时的放弃，为了他的百姓啊，你看上帝牺牲了这件事情啊，因为什么？因为整个耶路撒冷被毁，在外邦人的眼中看起来是什么啊？是很不好看的。但是我们的上帝宁可什么？他的百姓要什么回心转意？他的什么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什么？因为人其实是做上帝的见证，但是在这时候啊，整个耶路撒冷城这个啊殿通通被毁的，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什么？犹大他的王朝到此为止啊，就结束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第十一节，那是护卫长啊，他说什么？所剩下的百姓，他说已经投降巴比伦，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全部都掳去了。他掳去了以后，他上面还顺便告诉我们，他说护卫长怎么样？他说留下一些民中最穷的。这边告诉我们说最穷的好像看起来是没有钱的，其实原文是什么？那一些没有一技之长的啦，也就是那些老弱妇孺，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他说留他们什么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这些人没有一技之长，仇敌不要的，他把他留在那个地方什么修理葡萄园，根本没有办法了。所以整个犹大国这时候就毁掉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刚才我们看到说上帝啊这个允许这个他的圣殿被毁，我们来看看说在第十五节开始啊，对不起，十三节，他说耶和华的殿铜柱并什么这个盆座和铜海他全部打碎了啊，那铜全部运到巴比伦去了。哦，还有什么铲子啦、剪蜡啦、蜡剪啦、调羹啦，所有一些铜器啦，还有这些金的啦、银的啦，什么对不对？还有更妙的是什么？第十六节，记不记得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颗铜柱，在这个圣殿的门口那两颗铜柱，全部被怎么？全部被带走了。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说，整个哈、啊、这些这个破坏啊，就在这时候哈、啊，让以色列的百姓完完全全看到了哈、啊，这就是应验了哈、啊，这第二次的被掳就是应验了哈、啊。我们刚才所读啊，《列王记下》第二十三章二十七节，我们再回去看一下二十三章二十七节。啊，在《列王记下》二十三章 27节啊，我从26节开始读，他说：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然不止息，乃是因为玛拿西诸事来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从我面前赶出去，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是什么？耶路撒冷城，还有呢，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所以神在这时候讲得非常清楚，也就是他把他立他名的殿完完全全怎么放掉了。所以在这第二啊列王记下25章21节最后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巴比伦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就被掳离开本地，所以从此犹大也消失了。所以我们做一个短短的总结，在北国他有10个支派，在南国他有2个支派，一个是犹大，一个是便雅悯。在北国啊，他们的首都啊是立在什么？撒玛利亚。南国的首都立在这个耶路撒冷。北国跟南国一样，都有20个王，啊，但是北国一直改朝换代，南国只有一个朝代，就是什么犹大朝、犹大王国啊。但是北国20个王全部都是坏的，但是南国20个王当中有8个好的。啊，那我们知道约西亚是最后一个好的啊。那北国当时最后被掳到亚述，南国最后被巴比伦所掳走了啊，被巴比伦掳走了哈。那北国从此消失了，但是南国在七十年以后他还会归回啊。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在列王记下最后面的时候啊，他让我们看到说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什么？也就是有一个省长。他说至于犹大剩下的民，也就是在巴比伦尼布甲利撒所剩下的这些，我这个巴比伦王就立了这个啊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也就是说他有留下一些人嘛，对不对啊，留下在犹大的地方啊。那后来他们给他把这个犹大的省长给杀了啊。所以在这个第24节的地方他说什么啊，24节对不对？他说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民启示说，不要惧怕加迪勒的神仆，只管住在这个地方服侍巴比伦就可以得到。但是啊，时间的关系哈，如果你有机会你去看到这个耶利米书第41到44章的过程当中，好，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说耶利米一直在警告他说什么，好，你们不能把这个给杀掉，但是他们却给他杀掉。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啊？在第26节的地方，他带着10个人杀了基大利啊。然后结束了以后，第26节，于是众民无论大小，连众军长，因为惧怕加勒底人，都起身往埃及去了。弟兄姐妹，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想要躲避，像我刚才所说的巴比伦。对不对？然后他们现在又逃回到埃及了，所以整个事情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对仇敌不认识，躲过这个仇敌，然后跑到另外一个仇敌的怀抱里面去。弟兄姐妹，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很清楚，因为耶利米预言他们被掳以后70年必要归回。我们一起看耶利米书第25章11节，好不好？我们来看第耶利米书25章11节。25章11节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然后第12节，他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并加勒底人啊之地，因为他们的罪孽使那永远荒凉之地。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神已经预言，我只什么让你被掳70年，以后还要让你回来。但是这些百姓们没有听到啊！我们以后讲到耶利米书的时候可以看到，你往前翻，在第24章的地方啊，我们看到第4节，耶利米书24章第4节，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啊，他这么说，他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的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什么？他说我要赐他们认识我们的心，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所以弟兄姐妹， 当南国被掳的时候，神已经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说，你们顶多被掳是70年，有一天神还会带你们回来。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列王记下最后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下25章啊，最后一章哈，最后一段24节啊，27节，他说犹大王约雅金，记不记得我们刚讲约雅金啊，他做王3个月被掳到巴比伦，这时候圣经就要来回应他神的应许。他说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这个什么巴比伦的王啊，这个啊12月27日啊，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地位高过他一切同在巴比伦众王的地位，给他脱了他的这个囚衣，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的面前吃饭，王赐给他所需的食物，日日赐给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哈，我们刚才讲说耶利米他说预言多少年他被掳就要归回70年，对不对？好，那约雅金刚才我们好像似乎把他忘记了，但是巴比伦王这时候哈、把他放出来的，他放出来的时候他说约雅金被掳37年，所以当时哈、他什么大概是50几岁了 OK 哈，但是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多少37年，你看哈、一个50岁的人哈、在监狱里面坐了37年的牢，在那一年快结束的时候，也就是12月27号，我相信约雅金他一定是什么非常非常的失望，但是在这时候神让他什么出来了，神让什么借着巴比伦王把约雅金，他说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你把那两个字画起来，抬头，你看神说什么70年，对不对？70年你要归回，但是神在多久的时候就让他出来抬头，37年，所以神等于是说什么？只在一半的时候，37年，70年的一半是35年，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到说，神让约雅金，也就是被掳的那个王哈，他在第37年的时候就让他抬头，让他出了监狱，让他把囚衣脱掉，让他可以跟当时其他的王坐在一起吃饭，甚至于比他们都还要什么？还要高他们一等，哈。位置还要高他们一等，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的恩典哈，神一路一路就是恩典哈。虽然犹大被掳了，神也预言他们70年，但是神什么，在一半的时候就让他好像假释出狱一样。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恩典哈。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在这个地方，这是什么？列王记是写什么？是写的北国以色列的历史，他们重点是在这边。那历代志是写南国的历史，我们翻到历代志最后，我们看上帝怎么样来记载南国的历史。我们翻到这个历代志下最后一个地方哈，历代志下在第36章哈21节，他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借着什么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你把它画起来。他说地享受安息，哇，太棒了。他说是因为什么？地土荒凉，便所安息，只满了70年。因为我们什么？因为人的悖逆，所以上帝让人被掳了，对不对？好，然后上帝也让那个地荒凉。上帝不是让地荒凉，上帝是要让那个地安息，对不对？当他荒凉便所安息以后，满了70年，对不对？好，我们跳过在第23节的地方，他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你看上帝使用外邦人了、古列王说什么？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什么？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什么殿宇。所以你看神在历代之下最后结束的时候，比他在列王记下最后结束的时候啊，虽然历代列王记下已经把约雅金给放出来了，对不对？好，但是这个地方还更好的，因为神要把他自己的殿又恢复了，所以他说什么？在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他说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所以你看这个历代志，我们下礼拜开始讲历代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神在他的百姓当中有另外一番的什么作为。所以今天我们在结束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约雅金哈， 我们一起翻到这个耶利米书二十四章第一节啊，我们啊翻到耶利米书第二十四章，耶利米书第二十四章第一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他告诉我们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啊，就是什么耶哥尼亚哈、啊，所以约雅敬的儿子是约雅金。所以约雅金也就是什么约哥尼亚，对不对？哈，他说约雅金约哥尼亚，哈，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后半段，我就不再读一遍了，哈。我们现在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耶稣的家谱。你看完了以后，你会觉得说神实在是太棒了。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到啊，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耶稣基督的家谱，我稍微解释一下啊，在第四节的地方，或者是第五节的地方，他说大卫从乌利亚生，对不对？然后开始讲列王，对不对？好，列王讲到什么时候呢？讲到第十一节最后结束的时候啊，所以我们来看第十节啊，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他说西西家生了马拿西，马拿西生了亚门，这些都是做坏事的，对不对？啊，然后他说什么生了约西亚啊，然后再下来他就不写了啊，因为什么？因为约西亚是最后一个好王，对不对？下面这些约哈斯这些都通通是什么啊？通是做不好的王室啊，所以他在那边告诉我们说，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也就是说好王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哈、啊。他说什么？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了谁？耶哥尼亚。所以耶哥尼亚是谁？约哥尼亚就是约雅金，所以约雅金也就是列王记下最后的一个什么神，在37年，也就是70年被掳的一半以后，把他放出来的这个约雅金。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生了哥这个什么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他说，然后接下去从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他说，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谁谁谁谁谁，那以后就是什么归回的历史了。所以弟兄姐妹，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列王记上跟下，其实哈、啊、好像是历史一样，但是。所以今天讲起来，事情同样的事情，过去发生，今天也会发生，只不过是时间不一样，地点不一样哈。那今天大部分的时候哈，我们可以来看到说，其实今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当我们百姓被掳的时候，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是什么？一片荒凉了，但是我们却看不到神的应许。却还没有终止，神的手还在后面在运作着，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犹大走到最后这个啊最黑暗的时候，其实上帝已经在暗中，他继续的在他的百姓当中在开路，要让他归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在列王记下最后结束的时候，以后就没有王了，不管南国也好，北国也好。以后就没有王，它代表着什么意思呢？代表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啊！从此以后，我们就没有任何一个君王，因为我们只有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那个耶稣的那个啊，这个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对不对？我们读到那个王最后结束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就是约雅金啊的名字出现，完了以后就没有了。因为神的应许就在约雅金结束了以后，就完完全全，因为最后就是要让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大君王。所以我们看到说，在黑暗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神的手，但是神的手却在黑暗的当中帮我们开路，要让我们归回。因为这就是什么，就好像是摩西当时什么埃那个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对不对啊？帮人家造砖，被苦待400年，没有希望的时候，上帝让摩西把他带出埃及，对不对？好，那我们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到说，在他们最辛苦的时候，巴比伦被巴比伦掳去了，但是神70年后要让他们归回，对不对？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不对？在这个在这个大概50年前啊，以色列复国了。他们亡国了将近2000年，神的应许也让什么以色列又再一次建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的应许，对不对？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神的信实不会废去的，因为他有一个大能的手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虽然看起来是历史，但是这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今天也会发生在什么？也会发生在我们教会里面啊。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个啊诗篇33篇第12节好不好？诗篇33篇第12节，我们来看啊诗篇，让我们做用这节经文来做今天最后的结束啊。诗篇啊33篇12节哈，诗篇33篇，我们来读一下诗篇33篇33。他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的产业那民是有福的。所以愿我们都是什么？都是以耶和华为神的，我们都是他所拣选的产业，这个国是有福的，那个民也是有福的。在以色列的这个列王记上面，不管南国北国，他们有经历的将近有南国20个王，北国20个王，这些王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其实今天发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做领袖的，我们要知道自己就像这个列王记上面的这些君王一样啊。我们做领袖的要知道唯有耶稣基督是王，因为常常我们做领袖的走歪路了以后啊，我们对教会是有很大的影响。常常有的人在讲说，一个教会里面产生混乱的大部分问题都出在这些领袖身上，因为我们领袖要做好，就像这些王一样，我们要自己亲身的看到啊，就是说神今天啊来到我们的当中，愿我们再一次的学习，在列王记上下再一次等候我们耶稣基督再来，因为他是坐在那大卫宝座上的君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结束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啊所研读的整套列王记上跟下。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列王记上下都在在的显现出我们做领袖的，或者是我们做百姓的，我们心离开了你，神你就要把我们从你的手上，让我们被巴比伦所掳去，或者被亚述所掳去。主啊，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要我们归回，让我们学习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来，让我们看见你要让我们出了监狱，就像约雅金一样，你要让我们抬头，你要让我们出了监狱，你要给我们脱了那囚衣，因为你要让我们被掳的得着释放，你要让我们被关的出了那监狱。愿你自己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学习在列王记上下所有的功课，在我们一生一世享用不尽。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不废，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